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市场。今天的话，整个市场下跌还是比较多的，下跌中位数有负的 1.7 啊，这数字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大了。虽然说要对比说这个11月21日的这一根，相对来说还要稍微小一点点啊，但是因为说这边回调下来啊，它已经是一个 C long 的一个过程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呢，下跌的时候这边是 A， 如果做上证指数来说啊，不是个股啊， A,B,B 里面走了 1,2,3 对吧，然后这里现在走的是 C， 一般来说的话呢， C 呢肯定是要跌破前面这个低点的，就是3816。那么今天的话呢，这个低点其实跌破了，跌破到 3815.84 啊，跌破以后呢，一般来说会有一个小幅的一个反抽，但这个反抽呢力度各方面的话其实都还是有限的。为什么呢？因为上面的均线啊逼得比较紧，你会发现五日线包括说十日线、二十日线啊，它都非常的紧，紧紧相逼啊。所以说如果说没有量的话，它极限的话也就是往上面去反弹到二十日线或者说十日线左右啊，也就差不多了啊，它没有太大的动能继续再向上跑的。所以说很多朋友说去博弈这个双底，双底啊，说这个是一个双底，这不是双底啊，这个是个 ABC 的一个结构。现在是我们处于三至四浪，就是三浪大三浪当中的一个四浪调整当中的其中的，就是这么一个四浪当中的 C。 好，现在是走的是 C 啊，注意这么一个点。所以这是相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之后呢调整呢到这个点，作为指数来说是不是说完全结束，不一定啊，还是跟大家讲不一定啊，不一定完全结束，它还有说继续再向下的一个动能。但是动能大不大呢？不大。我还是跟大家讲，其实从一开始，从这个八月底开始到这里，老实说这一段其实不涨来的更好，因为不涨它其实就是横向震荡，它在一个比较，就当时跟大家讲就在这么一个空间之内震荡，它要跑上去了呢它最后又跌回来，你要上去了那自然这边又会弹回来又会跌回来。所以说它的一个底啊，一般来说就在这个附近啊，它极限的底大概也就在3700多点左右啊，它也跌不到哪里去。现在其实已经3284了啊，3824了，其实继续再要往后面去跌多少，我个人觉得难度还是挺大的，就是说你要想要跌到很深很深或者怎么样子不大现实，因为大部分个股其实已经调了很多了，远远大于整个指数目前展现出来的一个状态，就很多的在某某的点见高点的时候，有些是在八月底，有些是在九月底左右啊，陆陆续续去见高点以后回调的幅度呢，整体都已经来到了大概20多的，甚至有30个点左右的一个回调都有。所以说应该来说这一轮其实下跌的幅度还是比较凶的。不知道大家整体这个是不是说心态各方面还能不能控制的好，因为我们经常说牛市牛市啊，它有的时候啊，特别是像现在，包括说在过去的这个就是上一轮的一个牛市的这个环境当中，它都会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幅度比较大的一种回调，甚至说调整的时间很长，这一波上去又调很久的，调到你忘记它其实是一个牛市了，会调到你忘记，这个时候这一段就调到了很多人就忘记了，这里的话疫情的时候很多人就害怕了，吓到了，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也忘记了。你也别小看这边哦，这边是从7月份开始调整到它这边一直调到10月份的啊，这里有3个月多，就到这一角才算说完全结束，这一角结束的点在10月底的，从7月到10月也要接近4个月的一个调整啊。所以说牛市当中的调整呢，甚至你要算这个上面震荡也要算进去，那时间就更长了，几乎要接近半年的一个调整。所以说牛市里面的一个调整呢，它也不是说就特别像这种结构牛，它不像是像1415年这样超级大水牛，就一波我就直接飙到顶上去结束。它这个呢就涨涨停停，涨涨停停，涨涨停停，像这个也是一样的，涨涨停停，涨涨停停。像这种模式呢，它调整的时间，中场休息的时间会比较长啊，所以说这一点大家注意。另外的话呢，关于说近期就是要跟大家说一说，比如说啊，跌到这里呢，我告诉大家，其实恐慌的点一般来说会在哪里发生呢？一般来说反而会在一个 C 浪的地方发生，就是跌的比较多了，跌的比较深了，越往深的地方其实越是会恐慌，越是跌的时间长越是会恐慌，就人挨揍挨多了，这个时候他会觉得是不是还要再怎么样子呢？这个和以前比如说以前啊，国民党政府去拷打 比如说我们这个革命小将或者怎么样子的时候是一样的，你啪啦啪啦一开始打他是这个是一开始是不会招的，但是如果说你一直打一直打每天打，那最后受不了了。那这个股市呢一样的，也是咱们股民在里面每天遭受到这种毒打，你天天毒打以后，毒打了一段时间以后，一开始是觉得没问题，我有信心，我有耐心，没有问题。时间长了以后呢，什么去他的什么耐心，早知道这样子我还不如早走呢，会有这种想法会出来，然后一不小心就会割到最低点，然后之后呢跑上去以后呢，然后又重新开始入场，那陆陆续续几遍以后呢，这钱也就没了。好，所以说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明确的一个熊市信号，因为如果说要出现熊市信号的话，它一定会有一些宏观上的一些变化的。那宏观上变化主要是一个出于一个流动性上的变化，利率上的变化啊，这些东西都会有，或者说经济上出现一些严重的冲击，这些都会有。但目前为止我们暂时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变化，所以说呢现在的话呢它还没有到这个熊市啊，现在还是在牛市的一个过程当中，仅仅只是一个中场休息啊。所以说这边给大家打打气啊，今天论说跌还是跌的挺多的，一千跌了 1.74 呢，然后平均股价的话跌了 1.42 也不差了，也已经跌的挺多的了。如果说做小票的微盘股跟大家讲跌的也比较多的 1.85 的，这数字挺多的，说实话已经也不小了。这一轮回调和这一轮回调力度啊各方面啊基本上是差不多是一致的了。那最近呢市场上流传了这么几个鬼故事，我们还是来看一看，就是别人说哎为什么会下跌，对吧，有十大鬼故事，我们今天就盘点这个十大鬼故事，到底说哪些故事是真的，哪些故事是假的，什么东西会对我们有影响，什么东西会没有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到这边有年底的一个鬼故事大全，一共十个鬼故事。第一个我们一个一个来跟大家来捋一下。第一个的话就是说量化监管可能会导致微盘雪崩的这么一个风险。这个呢就是不是量化的一个监管，也就是说前段时间跟大家讲过，因为其实它仅仅这一次只是影响的一个高频量化，就是要超高频量化甚至是。所以说打板的超高频量化是有一点影响的，其他的话的影响不大啊，所以说不是影响不大，基本上就没有影响，因为策略上面不会去差那么这个零点几个毫秒之类的，是不会的啊，就没有那么敏感的那种策略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就是这边是其实本质来说不是因为说量化要监管量化或者说把服务器搬走导致它的一个下跌，更多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更多的原因就是因为日历效应，因为每一次不管说量化呀或者说一些不包括大型的一些私募基金啊，这玩了一年以后每个时间节点他们有的时候要结账的，所以说呢他们会在这个12月份或者到1月份又会面临很多的一些业绩雷这个公司不行啦，那个会怎么样啊，所以说基本上他们会把仓位会降得比较低，然后等到业绩雷过了以后呢他们重新再进去做，所以在这个12月份到1月份是微盘股全年当中最最差的时刻，没有之一。就我还是说我并不排斥去做这个题材啊，或者说纯题材，或者甚至说打板啊什么，各有各的，猫有猫道，狗有狗道，但是的话呢就是在这个两个月当中能不做就不做，你除去这两个月随便做是没有问题的，这两个月呢比较麻烦，它是容易会下跌啊，我们看过历史事件了是这样子。那第二个呢也是影响，就是大家觉得影响最多的一个，那就是这个日本央行的一个事情，其实央行要加息的一个事情，但其实在这边啊要跟大家说清楚的就是说央行，日本央行不是现在加息，它其实已经加过几次息了，就很多人好像第一次反应过来后哦，日本央行要加息了，好像有很多的一些自媒体会出来说你看这个会导致多少多少，那别人前面加的几次息你怎么没出来说呢，你也没看到过世界崩溃啊，对吧，也没看到过说什么巨大的金融危机啊，没有呀，对吧，这次的12月19号左右12月19号就会加到这个 0.75， 那理论上的话主要是影响是什么呢，套息交易，就是说我前面讲过啊，就是说很便宜的我们在日本就日元，就是相当于说我从兄弟那边拿了一个0.75 的一个贷款，拿了以后呢存到银行里，银行里呢给我2%的利率啊，它其实是这样子的。那这样子如果说日本央行一直在加息呢，它会提高这个日元的融资成本，然后会触发这个套息交易的一个平仓，那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当时啊其实在 就是去年的八月份的时候，就是加息的时候是引发了，就是日经的时候当时暴跌了 12.4 啊，当时的一个是比较意外的。现在的话呢，其实都已经确定了，就是肯定是要加到 0.75， 就大家其实计价已经记在里面了，这个不是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点啊。所以说，而且说每一次过去的这个一段时间，我们去看过去的啊，就是从加息开始说加息要金融要崩溃了，要全球金融危机了，从日本央行加息开始到现在大概20个月的时间，其实美股涨了 30%， 反过来涨了百分之，短期回就然后之后又涨上去了啊。所以说这个其实意义不大，它只有短期会去影响到美股的一些科技股，就美股的很多的一些科技股啊，它有可能会在这个点上会出现一个短期的一个回调，但之后的话呢，它又会回归到原来的一个路径当中去。第三点是我们跟大家讲过的，就是说 AI 资本开支现在受到这个美国基建和电力的制约风险，这一点的话呢，其实带来的不是风险，而是机会。因为这个不管说星际之门啊，还是说 AI 的算力中心啊，美国这种它以后都是会建的，只是说现在我说了，你不可能说搞完电脑搞完服务器以后你连电都没有，这个是不现实的。所以说后面的话会涉及到类似像燃气轮机的一个投资啊，这个都会有啊。也有朋友说为什么最近燃气轮这两天大跌呢？这两天谁不大跌？哪个都大跌，只要涨过的很多都会跌，对吧？那这个，那么之后的话呢，一方面是燃气轮机，另外一方面呢，长期来说它会去投入这个就是重启一些核电项目去解决这个电力瓶颈，所以说这个呢不是什么风险啊。然后第四条呢，倒是大家平时要注意的，就是平时大家不是很在意的，主要是一个彭博的一个商品指数，它可能会去下调这个贵金属的一个权重。那么基本上在一月，注意啊，在1月8号到1月14号左右的这个点上，它会去让这个彭博商品指数会再平衡的一个过程。这里面现在来说呢，权重比较大的有一些未还没有平仓的一些就是合约的一些卖压，主要集中在白银。所以说白银呢，在这个1月8号到1月14号左右的这一周里面，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很大幅度的一个回调。但是你别急，那黄金的话会不会跌呢？很多时候黄金也会跌，大概会有 3% 左右的一个也有一个就是现在没有平仓的一个合约的一个卖压也不会太小啊。但是的话呢问题不大，因为说大部分的历史上类似这样子的一些调整都是说因为权重调了以后，然后出来哗暴跌10个点，然后之后的话呢又会回到原来的一个路径上去，该涨的还是涨，该跌的还是跌啊。所以说黄金白银呢这里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反而说这一次它调整再平衡的时候，1月份的时候反而是一次比较好的一个入场点啊，这里是需要去注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港股的一个事情呢，港股说港股这个互联网大厂啊税率啊要从15调整到25。我们盘后也看到了新闻，券商研究员说涉及到相关高科技的公司的税收的一个认定这个信息呢只是说认定趋严而并非是一刀切这事情的话呢是这样子，因为作为这种高新技术企业，它的税率的话呢正常来说是就15个点的一个税率，它本来是优惠的一个税率。那但是的话呢要知道有一些的这种企业啊或者怎么样子啊，其实它并不是说就有一些企业它并不是说完全说它的所有的业务全部是高科技的业务的，比如说像抖音啊，比如说类似字节他们的这种，或者说像阿里啊或者其他什么，比如说他们投流的一些广告啊或者什么，其实它本身属于是一种广告费啊，所以说它不是这个算是这种高新技术企业，所以说享受的税率理论上的话不应该是这个 15% 的税率。所以其实这个之前就已经改过了，就大家分业务，就有一些业务的话呢它可能是25的税率，有一些业务呢是15的税率，所以说本来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它之后的认定呢会更加严格，就不会说啊所有你只要是这个互联网企业全部都是给你25，这个是不会的，它就是分业务会分得更加的细致一点啊。这一点呢其实也是对的，也是会去促进说这一类型的一些企业，比如腾讯啊什么，对吧，你别搞这个648，你搞648让我充值的这个游戏那算不上是什么高新技术吧，对吧。那这样子呢可以让他们去加大这个资本开支，然后去往高技术方面去投入更多的这种这个人力物力啊，让说我们促进我们中国的科技的发展啊。所以说侧面上面来说的话这不是一件坏事啊，也算是一件好事。 等一会儿呢，我们再来看看港股的一个日历效应的一个状态啊，因为大家这么一看，哎呀，这东西利空啊，然后又会觉得感觉挺恐慌的啊。其实没有什么恐慌，告诉你，一般来说利空呢都是在很低的时候会告诉你利空，高的时候就没有利空，在冲上去的时候全部是利好，告诉你好啊好啊，然后等到跌了低很低了呢，告诉你不好，现在有严重的问题了，都是会告诉你这个。然后第六点的话就是港股的现在 IPO 排队啊，就300家，其实呢。这一点的话呢，就是前面讲过，就是作为股市来说，关键是钱。如果说钱 IPO 多了以后呢，抽走了，因为今年的话 IPO 的话，已经港股已经抽走了接近3000亿了，就2700亿港元左右啊，还是比较多的。这数字呢，实实在在是比较多的。那现在的话呢，香港那边证监会就也说了要提高 IPO 的质量，也有。啊，所以说后面的排队归排队，能不能过是一回事。另外一个的话呢，港股的生态和 A 股的生态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他们其实的定价能力和这个对于基本面的分析能力要比咱们就是内地要强很多。所以说你会发现他们有很多的像 A 股，你说今天打不打新啊？啊，说到底你几乎是无脑打新的。就算说有一些东西我跟大家写的，比如说尚可申购，其实那种东西啊，正常来说你放到港股根本就看不上眼的，必跌的，就上去以后一定是跌的。但是在 A 股的话呢，还能够有一个这个牙签肉可以吃，还能够拿个5000块钱啊，上市以后拿个5000啊、8000啊，这种都会有，所以说不太一样。甚至说有一些摩尔县城，你看它能冲到4000亿市值，让你感觉不可思议。就是随便谁，但凡熟悉这个企业的，你就感觉这样子的，这么恐怖的，这么夸张的吗？这二级市场的人脑子在哪里啊？啊，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 A 股和港股不一样，港股如果说真的上来不好，一瞬间就很快的刷刷刷这一串跌没了，它不会在那边继续。停留在一个相对的比较高的位置，然后来占用你的资金，这种概率是比较低的。所以说即便说港股那边看上去好像融资比较募资比较多，融资比较多，然后也不会说就是导致说像 A 股一样那个就是说造成很大的一个就是这种资金的一个虹吸效应，或者分流很多的资金，这种和 A 股不大一样。这个和美股一样，美股你要上也上啊，上完以后上去以后是垃圾，然后就一花花你就变成1美元了，已经跌没了啊。所谓的你的这些东西在他们眼里都是好像是透明的，你一看就是你什么鬼业务，对吧？直接就掉没了。你在那个时候你在国说我减持要怎么样子，开玩笑，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在成熟市场当中，这个是玩不溜的。啊，就是说只有在咱们这种半成熟不成熟的这种市场当中，反正你 IPO 上去就跟发大财一样的，因为这种感觉。好，第七个的话呢就是经济啊，经济数据的话呢其实跟大家讲过了，就是现在的一个像社零数据是 1.3, 其实是远远低于预期的，而且到现在的一个这个固定资产投资的话是负的 2.6, 现在还在加速下滑的过程当中，这个里面主要是在于房地产。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来说啊，就是很多人说来来来，现在你看上面都说了刺激消费是一个战略性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东西啊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政策当然整个愿景啊各方面啊其实都是好的，但是实际情况下它有一个经济周期的，它不是说我要怎么样然后就能怎么样，不是神啊，这是世界上没有神，因为它只有这个我们的一个宏观世界的这个物理学，只有经济学，它没有神。不是说我指哪边就应该怎么样，然后我只要怎么样就一定能做到怎么样，没有这种事情的。因为事情我们要讲究常识，所以常识的话现在是经济是算是一个下行周期，然后房地产呢它是在跌的，对吧？在这种状态下你说要去依赖说靠什么呢？发消费券吗？你肯定不是发消费券啊，对吧？你说我是缺那个10块钱吗？啊，不，我告诉你我是缺那个90块钱，你100减90，我90没有，我不愿意出那个90，你给我10块我也不要，对不对？消费券也不是什么长久之计，然后要提高这个收入，那这东西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工程，不是那么简单的。说实话不是那么简单的，除非说最最简单的就直升机撒钱，平均大家全部撒钱，这个是最最好的。但这样子会稀释一些就是金字塔顶端的人的这个利益，因为这样大家都贬值了嘛，对吧？这个是可能又有一定的阻力，又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这个是一件最最最最不容易的事情。最简单的一个做法就是把房地产拖出来，这个是最最简单的一个做法，没有其他的做法。你要提高收入，提高收入，要提高消费，只有这么一条路径。其他的话，经济数据 无解。那很多人说，那这个内需不行，那我就出口啊。你只要想出口，美国那边，那今天的话，今天晚上九点半，美国那边看出那个失业率的数据。如果美国那边失业率还在往上走的话，那说明怎么样？出口是有问题的。而且你们有一个细节，你们有没有观察到？比如说像我们去看外汇，你看啊，美元对离岸人民币近期啊，人民币你看它是一直在持续的不停的在升值的，这一点有没有看到？其实很多人没有关心到这一点，近期人民币非常强哦，哦不是一般的强哦，是非常的强。那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哎，是因为国内的经济基本面非常的牢固，对吧？然后稳定，稳定向好或者怎么样子 ，GDP 怎么样怎么样，和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我告诉你，其实真正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国内资产吸引了这个外资的流入下撤，也和这个没有任何关系。其实就是什么呢？因为今年不是川普不是加关税嘛，这个关税那个关税在加了以后的话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外贸企业啊，它其实到年底的时候会有一个集中结汇的一个需求的。那本来的话呢，其实一般年末的时候，因为要把美元去换成人民币去发工资啊，或者结算货款啊，一些年终财务安排啊，什么东西啊，这些都有。那关键是什么呢？现在人民币呢？它一直在升值，一直在升值，升值以后呢，就前期有一些它暂时不结汇的那一笔的资金，一开始在看着嘛，在观望的嘛，它一看升值了，快点，也差不多了，本来就年底，赶紧，然后这样子的话就变成集中在某个点去做结汇，那么这样子你就发现说，哎，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一直在跌，就人民币一直在涨，一直在涨，原因是这个也是能解释说啊，那说不是说老师你不是说之前说人民币只要大涨。它这个股市就一定是涨的嘛，对吧？因为每一轮里面你看得到的，只要人民币涨，它一定是涨的。那为什么这里涨的时候，我们这边跌出花来了呢？那原因就是因为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后面的话，你到一月份的时候会很有可能会看到它重回贬值一段啊，都有这种可能性。如果一月份它还在涨，那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了啊，就肯定这个背后有其他的原因了。但我认为主要还是这个季节性的这种因素会来的比较多啊。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个就是经济数据的话呢，现在暂时来说，还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拐头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后面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基本上等到就是我们看到 PPI 去拐头的那一刻，那么差不多了，到那个点上就是会走牛市的这个 2.0 啊。要知道这个明年的春季行情都不是牛市的 2.0 哦，因为明年春季行情其实是。这个今年的这个夏季行情的一个衍生，是今年夏季行情的一个衍生啊，这里跟大家稍微说一说就知道了。好，然后后面几个就比较扯了，就是26年的时候进入这个红羊吃马年的这种玄学风险啊，这个意义不大，这个然后还有就是没有水分的增长，这个主要是也是现在国家就是说啊，有一些统计的一些数据啊，就是胡说八道，像注水啊，然后隐瞒数据啊什么的，所以这个呢也不要怪说上面说，哎，你的政策你感觉什么经济很好，我们感觉经济很差，会有这种感觉。那大家拿到的手里的数据好像不大一样，也有这种可能性。这两条都是这个，所以说我们看了这个以后呢，其实都知道，也就是说，其实年底这些鬼故事啊，都不是说就是这种致命性的，或者说怎么样，只是说有些东西一开始就存在，但跌了以后呢，就跟你来说说鬼故事，这个鬼故事那个鬼故事，所以有的东西该信的信啊，有一些东西呢我们讲过以后就知道，也不用全信，对吧？然后我们来看看，回头看看港股这边这个跌的，哈哈，应该说不是太好，对吧？一直在回调啊，这走了挺多一段了啊，因为这里呢走到这里以后呢，它几个均线啊，它已经拐过来了，既然拐过来跑到下面去以后呢，就你后面就不大能期待它直接这样往上走了，这种概率会变得非常的低，因为说到底一些关键的均线，其实在港股的话呢，很多人去看250日均线啊什么意义不大，其实港股的话一般来说是看200日均线的，这根均线因为这根均线是外资线，一般所以说你看上一轮下跌也是在这里，是200日均线，不看250的啊，所以说看250多看了以后变成250是吧，然后之后的话呢，你看这个回调啊，调到这里以后也就代表说，因为这里涨过，其实涨过一波两波，主要是三波涨势呢，它其实是会进入到调整的，也就之后调整以后呢，它会有个反弹，春季行情呢它会有个反弹，就是也叫春季躁动，反弹以后呢它还要再回踩一次，然后才能把这一段给整好，之后再要往上走啊，所以说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就很多人做港股一直当个短线在做的，其实这港股最最适合的还是偏这个长线比较合适。你平时如果说便宜的去投资它，然后之后呢不要去太过于关注它，除非一些特别明显的一些高点，就确实高了你就卖掉一点，那便宜的再捡回来之外，其他不要去太关注它。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港股呢是有一个时间窗的一个效应的。我们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搞一个搞笑的截图啊，就是圣诞节对吧，有一些麋鹿在这边，这个也是股民现在对于整个这个港股现在的一个调侃吧，有这种感觉啊，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对吧，港股跌的心慌慌，账户绿堂堂，给大家说说港个梗啊，这个然后这样子的话呢，一般来说呢，港股呢各个指数呢其实是有一个日历效应的。一般来说港股的春季躁动呢和咱们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春季躁动不大一样，因为他们呢受到西方思想影响比较大一点，所以说他们的春节是什么时候，他们的春节是圣诞节，和咱们不一样。咱们的春节是什么呢，咱们春节是就是过年的这个过农历年的这个春节，不一样的啊，他们的春节是圣诞节。所以说一般来说圣诞节之前港股都会跌一点，跌完以后的话呢，然后到这个就是圣诞节到春节之前的这一段，就一过他们的一过年，过了年以后就你参考西方是一样的，就是他们过了年以后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恒生科技指数上涨的概率和中位数都是比较高的，就是他们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日历效应，就是一过圣诞节以后日子就开始好过起来了，但是圣诞节之前呢是跌的，然后之后的话呢一直要持续到什么呢，就是再往后面去呢，就春节到两会的这么一段时间内，除了这个恒生科技会有一点涨幅，但是也是一些余温了啊，其实涨幅均值的话并不是很大，就有点余温之外其他并不是很明显了。两会期间呢基本上都是跌的，两会到三月底呢也是跌的啊，所以说注意这个时间节点，它的时间节点是从圣诞节开始的，从圣诞节之后开始的，和咱们呢确确实实是有些不一样。那么我们自己这边的春季躁动呢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呢因为春节呢是这个传统的这个就农历的这个春节，所以说我们呢是春节到两会之间他们会个股会涨，股票会涨，就跌呢是在春节之前会跌，是这种节奏，所以说不一样啊。所以一旦到了春节到两会之前，其实这个恒生科技啊或者什么啊，其实包括恒生指数其实反而港股那边不怎么涨了， A 股这边涨。所以说如果说你说我要完全按照日历效应，但日历效应不是说绝对的并不是说你看统计，因为这个是统计数据，说到底有点像是刻舟求剑，但你总不能说那个，但是统计学呢也有一定的概率，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在这个时间点进去赚钱的概率会偏高一点，也不是说年年赚钱，就十次里面大概我认为这种概率已经大到八次了，十次里面八次是能赚钱的。那么就是我们在港股的这一端，港股的朋友们跨过湘江的朋友们，你们大概还需要熬几多久呢，大概还需要熬一周多，熬过一周多，过了圣诞节以后到十二月底，那整个行情港股这边的行情就应该可以陆陆续续可以慢慢起来了，所以问题呢不是特别的大。作为 A 股的朋友们基本上其实时间节点很多个股的时间节点也差不多，有陆陆续续很多个股都会在十二月底到一月初左右会见底，然后慢慢的会上来，所以说大家呢也不要去完全去看着这个就是日历效应。为什么呢，日历效应真正说春节到两会期间是涨的，这个是涨的，但是其实真正个股的上涨是起点，就我们纯论起点的话不是这个点，不是春节过后的这个点啊，春节过后其实它前面跌啊跌啊跌跌到这里其实已经慢慢的上来，然后春节过后的这一段是这个，它是这一段啊，但是起点并不是在这里，起点是在这里，但是后面这一段呢是基本上是叫必涨段，每年必涨段就是在这一段里面，这个是必做的这一段，那所以说起点并不是在这，所以说很多人说那我到这个时候再说，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个股已经没有低点了，低点在前面会出现啊，所以说要保持信心好不好。好，时间关系的话呢，我们把一部分的内容放到明天早上的直播里面跟大家讲，因为这里欧盟要放弃2035年内燃机的一个禁令了，这个事情那是受到中国的影响吗，还是说背后有什么故事呢，那我们到明天早上的直播的时候再跟大家来讲啊。所以说如果说有空的话，明天早上也依旧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好吧。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